弟兄姐妹们平安，想必大家昨天都过了一个很美好的中秋节吧。中秋节正好在礼拜六是大家休息的日子，所以我想对大家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期。但是对我们做牧师的就不一样了，节日到了礼拜六都让我们没法过。昨天晚上我就在那里想，我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奖章，在想说今天要讲什么。所以每次到了礼拜六都是思奖章的时候。不过感谢主，主总是供应他的话语。我们从上一次开始就在讲灵魂苏醒这个系列。我们说灵魂苏醒是大卫在他著名的诗篇23章里面提到的。我们说当大卫想到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想到了不只是躺在青草地上安静在溪水边。我们常常就停在那里，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就是我认识了这位神，这位救主，所以我今后的日子都是躺在青草地，躺在这个安静在溪水边，没有其他东西可做了。那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诗篇念完。大卫特别讲到了，神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的灵魂苏醒，要我们的灵魂苏醒。什么是灵魂苏醒？人跟羊不一样，羊除了有身体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羊只要把它吃饱青草地躺在溪水边，它就已经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了。但是人不一样，人除了身体吃饱以外，人还有一个灵魂在这里面，人这个灵魂他需要喂养，人这个灵魂他需要找到他的主人，人这个灵魂他需要神。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物质能够让人这个灵魂得满足。所以大卫说，在这个诗篇里面，他讲到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比羊要大很多。神成为我们的牧人，不只是喂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神要我们的灵魂醒过来。灵魂醒过来是让我们的灵魂认识这位神，让我们的灵魂看见神。然后他说什么？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这位神来走义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义路是一个非常平坦的路，好走的路，大家都想走的路。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都讲过义路，一个属神的路，属天的路，是一个窄路，是很多人不想走的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他要带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路，是一条艰难的路。如果我们没有灵魂的苏醒，我们走不下去。如果我们只在肉体的层面来判断这条路值不值得，我们会看来看去都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走，那傻瓜才走这条路。只有当我们的灵魂苏醒了，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我们能够看清世界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坚定地跟随神来走这条义路。所以我们进入这个灵魂这个苏醒的系列，我只是一直的在跟大家讲，除了肉体以外，关注我们的灵魂。上次我们谈到过， 什么是吃喝耶稣。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肉体的层面去想，那我们都变吃人族了。但是他是在告诉我们的灵魂，他说你的灵魂也需要吃，你的灵魂也需要喝。那你灵魂吃什么喝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食物。耶稣说你要吃喝他，是什么？要与他有所相交。我们说这个信仰不只是给我们一个知识，给我们一个概念，告诉我们怎么活这个人生会活得更好。这个信仰是给我们一个牧者，这个信仰是给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有一位救主。他说这位救主要做的不是告诉你知识，如果是这样他给每人发一本圣经他就可以回天国了，他不是的。他说我来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跟人可以相交。你们能够到耶稣，我们人可以到耶稣那里去，能够亲耳听他讲话，亲眼看见他做事。他说你的灵魂只有在灵里能够真正的看见他，在灵里真正的与他相交，这样他说你的灵魂才能健壮起来。那今天我们要接着看说，在这个灵魂苏醒的时候，神要提醒我们这个灵魂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常常可能会忘记灵魂，但是神在这个主耶稣在他的这个信息中提到说，灵魂是非常珍贵的。这里就不是在讲吃喝了，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投资。今天讲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来投资，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是神给我们的财产，神让我们管理的这个财产，我们这个财产要如何投资。今天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和灵魂哪一个更重要。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中文翻译的生命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的更接近原文，灵魂 your soul。 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你失去了这个 soul， 失去了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第一点，你的灵魂的价值比这个全世界都大，比这个全世界都大。你人生没有办法拥有任何东西的价值是超过你的灵魂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赚得全世界，我们能够赚得全世界这个一咪咪一点点我们都觉得很了不起了，还不要赚得全世界。耶稣说你就算你能赚得全世界，你也不值得你的灵魂。灵魂的价值非常的大。为什么灵魂有这么大的价值？那我们就要看说这个灵魂是从哪里来的。在圣经的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人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说他从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往亚当身上吹了一口气。我们读这个时候都以为是变魔术啊，变魔术的时候都会要变一个什么东西，就噗吹一口气然后就变出来了。我们觉得那是神要给我们表演魔术，不是要表演魔术。神要告诉我们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从他那里来的，那口气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身上所有的东西跟地上本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跟这个老虎猴子这个所有的动物狗啊猫啊，你本来都是同一样的物质。但是因为神往人身上吹了一口气，人就变得比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贵重了。为什么贵重？因为我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 跟地上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保质期不一样，地上的东西都会 expired。我们都知道他们地上都是短暂的，主耶稣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只有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身上有一样东西会从神那里来，是不会跟着这个世界被一起灭亡的，一起消失的，它会存在到永远的。所以这样让我们人变得有价值。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长远的价值的这个好处，所以中国人喜欢存钱，中国人喜欢买房地产。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值钱的，这个房子至少还值钱，对不对？我们觉得说这个房子要不行的，还是可能会地震啊，什么水灾淹的，那我们就买黄金，这个黄金总能抓得住。我们也不知道以后可能有一天黄金也不值钱了。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保存的东西越久的时候，它的价值就越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上以前常常播的一个广告，是一个钻石，他在卖钻石的广告。他说什么？他说黄金跟你说 I love you， 钻石跟你说 forever。 所以你们结婚的时候都一定要买钻石戒指，因为那是 forever。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当一个东西它能够它的价值保存的时间越久的时候，它的价值就越大。那今天在我们人身上这个灵魂，他说那就是永存的，因为它是从神那里来的。让我们人因为有这个永存的灵魂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比地上所有的东西都珍贵。你知道这个是无神论者最没办法解释的一件事，人为什么就比动物珍贵，对不对？你说因为人有枪所以我们就珍贵，那如果以后动物有枪，是不是他就可以把人，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只要决定说人来决定说谁珍贵，谁就可以珍贵。有一天有一批人他们觉得说狗是这个世界上说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人除掉。没有啊，人的这个尊贵好像本来就在里面的。从古到今，在这个法律有之前，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杀人，对不对？你可以杀鸡，你可以杀羊，你可以杀牛，啊，就是不可以杀人，因为人是尊贵的，人是有价值的，这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一个命定，不是人类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所以现在一个无神论者，他没有办法解释说人为什么就比其他东西珍贵，所以常常搞得非常混乱。就是他们觉得说不可以杀人，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杀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杀人的原因，因为人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灵，自然让人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主耶稣说，当你就算赚得全世界，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灵魂都不值得。那什么叫失去灵魂？我们觉得这灵魂怎么可能会失去呢？这个灵魂就在这个身体里面，我想失都失不去，它就是在里面跟我的身体搅在一起了。什么是失去灵魂？失去灵魂不是让你失去这样东西，是让你失去它的价值。当你生活只注重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失去那个存在的价值。想一想，在我们的车库里，家里每家车库里面都会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买房子不是选房子有多大，我们是选车库有多大，这样可以把东西都塞进车库。所以我们的房子并不大，我们的车库非常大，这么大的车库我们都给它塞满了。车库里面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失去？没有失去。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里，我知道我有什么东西，但是我想用的时候我从来都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里。所以它虽然我拥有，但是它没有价值，它在那个车库里面被放在那里，我从来也不去用它，我也很少去想它，它就没有价值。同样的，主耶稣说，当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我们只去思想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什么才是更大的更好的，我们如果只想这个身体，只想现在，他说你的灵魂就失去了价值。这就是失去了你的灵魂。就算你有世界上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子，你有世界上最成功的事业，你没有发现你灵魂的价值，他说都是不值得的，都是不值得的。为了要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灵魂的价值是什么，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故事。刚刚我们都读了这一段圣经，我不会去再读这一段圣经，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无知财主的这个人，在我们眼中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为什么？刚刚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财主是干什么的，这个财主是种田的，这个财主是种田的，他种田种得非常的成功，他收来的粮食，那个仓库都放不下了，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首先告诉我们，他赚来的钱不是投机取巧，他没做税吏，他也没开妓院，他没做那些不道德的事，他就是靠着他的勤劳致富，他管理有方，他知道种田能够种成这个大富豪。在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富豪很少有几个在富豪榜上的人是种田种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什么 high tech 啊，什么这个出来的。如果一个种田都能给种成这么这个有钱的，这么有财富的，那他一定是一个勤劳的人，一个善于管理的人，很有智慧的人，然后他在计划他的将来。这种人在我们眼中不是 perfect 吗？我们不是都在想做这样的人吗？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我们马上请他上讲台来讲一讲他致富的这个经历，对不对？我们都很想听怎么理财，怎么来创造财富，用正当的手段 来为自己预备，这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怎么就成了一个无知的人呢？耶稣为什么，主耶稣就讲到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好像这个无知就是一个傻瓜，一个笨蛋，怎么 就成笨蛋了？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在想做笨蛋呢？那我们来看说，主耶稣他是从什么一个角度来评价他的？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评价他，我们基本上觉得他有可能是当时的 Bill Gates 第二，就种田种出来的 Bill Gates。他呢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个又很有这个才华。那主耶稣说，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从灵魂的角度，从灵魂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这里特别讲到了说。他说他要建一个更大的仓房，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财主的理想就是收藏一切，一切都收藏。他还不只是收藏他的这个田里的这个出物粮食，他说他一切的财物他都把它收藏起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观点，节俭再节俭，什么东西可以收藏起来，我们都把它放在车库里面，这样车库里面就有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拥有东西，我们不像老美，他们很喜欢用完了就扔，我们喜欢用完了就把它收藏起来。我老公常常都说我，有些时候一个这个 paper 这个 napkin 觉得用了一下还没用完，把它放在旁边，等一下可以再用。他说怎么什么都要收藏，连用完的纸都要收藏起来。我说我们这个大概小时候穷惯了，我说觉得什么东西都得把它用到底，然后那个乳液用到最后挤不出来了，把它倒过来放着，然后最后再摇摇摇，然后放点水洗洗洗，把它全部都用完为止。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节俭，这节俭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品格，但是就是不能过头，因为这个财主他所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要收藏一切的东西。有人说，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物质，不去为将来储藏，那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为将来预备，这个箴言里面不是看蚂蚁吗？叫你跟蚂蚁学，蚂蚁在夏天的时候就会为自己收藏食物。他说我们需要物质不去预备是愚蠢的，但是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在人生之后还有生命，你在人生的时候去收藏一切，他说那也是愚蠢的。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换成了物质，把我一生神给我的一生的时间，我就去创造一切，去赚得一切，然后我把它收藏起来，发现最后你会发现你收藏的这些东西你通通都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走。你收藏了这么多，你想想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些 estate sale garage sale， 有没有去过？那就是这个家里面收藏一切，等他死了他儿女来了就把一切通通都给他卖掉，因为没有价值的这些东西你也带不走，对你也没有益处，对他人也没有益处，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收藏的一切它 expire 了，它过期了。我们储藏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看一下这个有效期？我们只有觉得说金钱不会过期，黄金不会过期，房子不会过期，但是忘了一件事，你会过期。你一过期了，那些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提到过，他说那个聪明的人知道把现在的生命现在的金钱换成可以带走的东西，他有一天是什么？会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钱财会无用。我们现在都这个抓得紧紧的钱财，觉得甚至钱财什么都可以没用，只有钱财一定会有用。但是他提醒我们，人身上有灵魂，灵魂会活到有一天你的钱财会没用，你那个灵魂会这个你的钱财会对你的灵魂会毫无帮助。所以这个无知的人他有一个这个问题，他有一个最大的盲点，在于他不知道没有去想到有一天这个钱财会没用。那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基督徒常常都很会讲话，我们视钱财为粪土，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在找这些粪土把它带回家去，然后天天积累粪土，虽然是粪土我们还是很喜欢粪土。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信的是不一致的，是不一致的。我们心中觉得说我们更羡慕神，我们仰望这个永恒，我们知道灵魂珍贵，但是我们所做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把自己的生命换成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然后来收藏。我们也喜欢投资，我们也喜欢房地产，我们也喜欢股票，我们也喜欢。如果我们心中能够有永恒的这个灵魂在里面，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坏事， 这个创造财富不是坏事。我就说这个无知的财主，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他太有钱是坏事，而是他没有想到他还有灵魂，他只想到了他的身体，他忘记了他应该花一些时间来预备他的灵魂。那这个无知的财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次序，他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次序。他知道他自己有灵魂，他知道他自己有肉体，但是他搞不清楚这两个哪一个重要。因为他会对他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很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是他对自己灵魂所说的。我想他可能觉得说，这个身体是主人，灵魂是身体的客人，所以客人到你家里面去，主人只要有吃喝，这个客人就跟着一起快快乐乐的吃喝了。他没有觉得说灵魂其实可以独立于身体，灵魂其实不被身体所控制，反而灵魂会控制我们身体的行为。他把这个次序搞反了。他觉得说，我只要这个身体满足了，我只要身体有吃有喝，我只要有很多的钱财放在银行里面，我后面就无忧无虑的到永恒。错，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富人多，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肚子饿了去自杀的。肚子饿了抢商店的有，肚子饿了去自杀的没有，但是差不多跳楼的都是吃得太饱的。这实在是想不到要怎么活下去了，可以吃的可以用的什么都有的，那是富人多。所以人不是肉体决定的，人的行为不是说我肉体能够，我的身体只要能够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我就无忧无虑了。那除非你活在动物的层面，你压根就不知道你有灵魂。一个有灵魂的人，他的灵魂都会去思想说，我吃喝玩乐到底为什么？我今天活着到底为什么？有灵魂的人都会去寻求一个生命的意义，去寻找我们生活的方向。这是灵魂自然做的事情，一个灵魂苏醒的人自然会到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灵魂和身体哪一个重要？他说当然是灵魂重要。他叫我们什么呀？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什么东西？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都会要加给你们。看到没有？他告诉我们在生命中的次序。他说先顾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让你的灵魂在神面前得到满足。他说其余你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他会加给你的。怎么加给你？我们想说不可能啊，我不会躺在家里面那个面包啊什么香肠啊通通就掉我床上啊，不可能，是不可能。这不是他的意思这样加的，他的加是告诉你说，当你灵魂有满足的时候，他说你身体就去做你身体当做的事情，你该上班你就上班， 你该干活你就干活，你需要的东西神会借着你这些你自己的劳动会提供给你的，不是倒过来的，不是我们先去赚那些东西，然后等我有时间了，我再来看神的国在哪里。他说，那你就搞反了。他说，当你以天国为目标的时候，你身体、灵魂所需要的都会给你；当你以世界为目标的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什么都得不到。因为这个富人，当他在想他的财富的时候，当他觉得他创造这么多财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是神多大的保守在里面。 他能使这个麦子长大吗？他能使这个天气正好吗？他能使这个他自己的健康有能力去做这些事吗？他都没想，他就觉得说，哎，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抓在我手上就一定是我的了。抓在你手上，你也不一定有命去用。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在这里，主耶稣先告诉我们说，当你的灵魂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有满足，你的身体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常常基督徒觉得我们感觉不到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没有先去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我们先去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把我自己的粮仓把它装满，你如果先去做这个事，你就不会有平安有喜乐。不管你再了解什么知识，你都不会有。我们次序要搞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到底相信神会加什么给我。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我们知道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我们就去常常在生活中都是先求自己的国和义，先把我自己的钱和财赚满了再说。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当我得到了生命所有的一切，神就会把他的国加给我。我们先求自己的东西，我自己东西有了，我死了过后神就把国加在我身上。我们常常心里是这样想的，虽然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觉得神的国和神的义不需要求，反正到时候神都会给我们的，好像觉得我们只要先去求自己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会有。我们的行为常常跟我们所相信的是完全相反的。当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我们要去检验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和我所信的相同。那这个无知的人，他还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不去关注这个灵魂的未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他认识灵，他知道灵魂，他应该也是认识神的，因为他是以色列人。认识神，又知道有神，又知道有灵魂的人，有所有的知识，却不为灵魂做些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明明知道死后有生命，明明知道神所教导的，却不去做什么，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方式生活。好像看到前面有一个悬崖，我开车就是不肯刹车，我还是照着我方向开，我知道悬崖在这里，那你觉得什么？你不会掉下去？这就是这个妇人可悲之处，他知道灵魂，却不为灵魂去预备。所以神对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当你的这个，你所要的这些，你的财产，你生命所积虑的所有，积蓄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当它跟你分开的时候，当你的生命死亡的时候，它跟你分开了，你的灵魂是抓不住这些财产的。你当你的财产跟你分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完全失去了价值。所以他说，你所积蓄的这些东西要归谁呢？有没有想过，你生命换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带不走的东西？我想大家在上飞机的时候都有过被检查的事情，对不对？以前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哇，看到很漂亮的纪念品，那个很漂亮的这个指甲刀啊，上面又有当地的风景，很漂亮，我就买了好几个，想回来可以送人。结果上飞机场检查的时候，他指甲刀都不准带上飞机。我跟他说，指甲刀没办法杀人啊，我说没有人劫机用指甲刀劫机的吧？但是啊，按照他们的规定是不准带上飞机的，所以我就把那些非常漂亮的指甲刀都拿出来交给了他，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的回来了。我在想， 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哎呦，这些是不准带进永恒的，全部留在这个世界上，全部卡住，然后你就乖乖的空着手离开。神已经警告我们了，已经警告我们了，不要去积累那些不能带进永恒的东西。你既然知道有永恒，你既然知道有有这个将来的生命，为什么不为将来而预备呢？我们常常觉得将来很遥远，我们不知道，可能管他的那个死后的事情，我现在死前的事情都管不赢，还管死后的事情。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不要以为将来很遥远他就不会到来。我想这个礼拜大家都看到新闻，伊丽莎白王后过世了，对不对？谁接他的位啊？查理斯王子。查理斯王子等了多少年啊？我觉得他的信心好大，要是我都已经等了，觉得说我可能，我有时候在想他可能活不过他妈，因为我看这个女王是越活精神越好，这个查理斯王子是一年老一年，所以，但是他等到了，他等到了，虽然他二十几岁就被安立成王子。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我们看这个女皇越活越精神，但是她今天还是等到了，她成为了英国的国王。神告诉我们，她拣选的每一位，她拣选的每一位儿女，她说你们将来要与她一同作王。不要以为我们等了这么几十年，哎呀，管他的，我就不管了，我就不做国王了，我就做我现在的财主算了。他说有一天，那一天会到来的。你如果不为你那一天预备好，你那天可能就没有办法步上王位。你如果为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皇室有很多人为了他们世界的爱就不做皇室了，对不对？等不到了，算了，没希望了，我干脆就做平民百姓，做我的财主算了。可以，神让我们选择，神从来没有强迫人，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去天堂。人常说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人，一种人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神就会成就他的旨意，有一天他会把你带入他的国，带上他的皇位。他还有一种人，就是神你最好不要管我，让我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做我自己的事情，你就看着好了，你就不要阻拦我，让我去做我的财主。神也不会阻拦你，但是有一天神就让你的旨意成就，神再也不管你了。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一个没有神的地方，那你的旨意就成就在地狱里。神他不会强迫人，神让我们选择。主耶稣道成肉身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说你的灵魂得救了，有一天你的肉体跟着灵魂会一起复活。但是如果你只想你的肉体，那有一天你的肉体和灵魂都会灭亡。所以他跟我们说什么？他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他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他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要怕他。他告诉我们要怕谁？不要怕这个世界，不要怕你的身体没有得到最好的享受，不要怕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最成功的，不要怕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嘲笑你的房子很小，你的车子很差，不要怕。他说你要怕谁？怕那一个能够把你丢进地狱的那一位，在那里你是永远，那是永恒不得翻身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有没有在想我们平时的行为，我们到底在怕谁？ 我们平时所做的这些努力，我们是怕我们跟不上时代，怕被别人嘲笑，怕被人家说我们无能，怕被人家觉得我们不够成功，怕被人家歧视。神说你这些都不要怕，但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怕？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只敬畏神？怕他，怕他让我们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他。神说你要愿意跟随他，你就不要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说你只要愿意，你只要你的灵魂是苏醒，你明白他的教导，你按照他的话去做，你顺服他的旨意，他说你不要怕，有一天他一定在你身上实现他的应许。但是如果你像这个无知的人什么都不做，知道了却不做，那你那个信就不是真正的信。那你不是真信他，你要信这个世界，他也不阻拦你，有一天你的旨意也必然成就。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当如何的生活。智慧的人，我们需要分辨，分辨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需要的。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想要，比如说昨天晚上，我想很多人就想大吃月饼，但是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月饼吗？不需要。我想你的胆固醇也不需要再高一点，你的血糖也不需要再增加一点，你的体重也不需要再丰满一点，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想要，看到每一个都觉得好好吃哦，所以大家都在过眼瘾，各种各样的月饼照片不断的发过来。我在想，这不知道是要祝福还是要咒诅谁。所以让我们这个眼睛，让我们的眼目情欲，让勾得我们都很难制止。但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说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的很多，但是我们却不需要这么多。我们需要的是为我们永恒来预备。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也不能带去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有物质，我们需要有粮食，我们需要有衣服，但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我们不在那里知足，我们一天到晚想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我们想有更多的衣服，最好更大的 closet， 我想每一家的 closet 都不够用，更大的衣橱，我们更好的美味。如果我们陷在那个想要里面，他说你就会被这个想要的东西，被陷在这个迷惑里，陷在这个私欲里，你就会沉没在这个败坏和灭亡之中。一个聪明的人知道你的灵魂有需要，你需要为你的灵魂预备，你需要为你的永恒预备，你需要知道当你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灵魂带不走你世界上想要的东西。灵魂有，你有责任为你的灵魂预备需要的东西。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分辨，要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想要的，把我们的生命做合理的安排。智慧的人也要分辨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真实的。因为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生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永恒的生命。保罗说，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永恒的。那钱财不是永恒的，钱财是不定的，不是他离开你就是你离开他，这是不定的。那真正永恒的是你里面的灵魂，你要为那个持定那个永恒的生命。他说这才是值得的。你知道我们人的眼目常常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不对？我们常常看那些首饰的时候，不是行家什么真钻石假钻石我们都看不出来的，真黄金假黄金我们都看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眼目我们看到的东西很有限。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用的英文课本，很早的英文课本，现在都想不起来叫什么，我只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就说一个很贫穷的一对很贫穷的夫妇，为了去参加一个婚礼，就跟他很有钱的一个朋友借了一串项链，钻石项链，对不对？他去借了这串项链，然后就去这个婚礼，结果回来过后呢，就这个项链就丢掉了，项链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办呢？他觉得这个是他很好的朋友能够借给他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不好意思跟他朋友说他的这个把他的钻石项链去丢掉了，所以他就借钱去买了一串项链还给了他的这个朋友。那我们知道钻石项链是价值连城的，结果他的一辈子就为了还这个买这个钻石项链的钱，不停的工作，做很多的工，很苦的工，然后把自己这生命都做到老。等他老的时候，有一天碰到这个朋友的时候，他的朋友一看他说，哎呀，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啊，你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啊？他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他的项链他还给他是他借钱买来的，还给了他。结果他的朋友跟他说什么？对啊，他那串项链不值这么多钱，那是玻璃的，那不是真正的钻石项链，不值这么多钱。结果他借的一个玻璃的，他还了一个真的钻石项链，然后搭上了他自己的一生。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为那个假的搭上了一生，当我们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如此的后悔，原来真的不值得，我带不走的，我人生，我灵魂能带走的东西，我怎么都没有为它预备，为什么没有让我的灵魂在神面前富足？什么是灵魂在神面前富足？就是让我的灵魂更多的认识神，让我的灵魂更多的与神相交，让我的灵魂里面有更多神的形象，神的品格。你这样的灵魂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才是富足的。所以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很风光，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那真是一个愚蠢的一生。神老早告诉我们，当投资什么？投资你的灵魂，投资他的国，他的义。有一天你会看到他的应许在你身上实现。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把你属灵的国度、属灵的知识让我们明白。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当我们明白你的教导的时候，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让我们灵魂真实能够带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将这些你的旨意行出来，让我们真实的为我们的灵魂来预备，为我们的永恒来预备。那是主你道成肉身来赐给我们最大的恩赐，让我们不要只看今天，不要按照自己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人生是何等的有限，是何等的无知。主，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 真正的能够跟随你在这个世界上走一条不同的路。 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